李云秀临死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把儿子李靖委托给东西二绝，把财产也委托给儿子和这两个人，告诉他们关于那本流水账你们要认真的看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儿都记在上面。李明秀说完了，头一歪，于是长辞。哎呀，李靖啊，趴在爹身上是放声大哭，东西二绝眼泪也掉下来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处理后事吧。李靖呢，把府里头没死的家人全召集起来，李府的人那不少啊，尽管死了一部分，跑了一部分，还有20多号，李靖14了，也明白许多许多的事情，以小主人的身份做了安排，让他们赶紧买棺材，把父母尸体装殓起来，其他的死者也纷纷的装殓，另外马上到三原县报官，现在归大隋朝管辖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死这么多人白死吗？必须得报官。咱这么说吧，官府派人过府验尸，了解真情，又申报到府里，府里申报到京里，这举动还真不小啊！一直折腾了好几个月，才把这个事儿做了了结，允许入土为安，把人都掩埋了。那么李靖呢，一看府里这么多闲人没有用了，该打发的都打发了，就剩下3个人让他们看守家宅。可是在此期间呢，东西二绝抄时间就看那本流水账，这么一看呢，哎呀，真是深受感动。那上面记载着李明秀和徐德言相识的经过，也介绍了皇宫秘籍是怎么来的，落到谁手上，这个经过全都有，把两个人牢牢地吸引住了。特别是邢无影就认真地看，认真地记，有时候怕记不住，还在个手册上把它抄写下来。那上写的究竟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绿珠跟李明秀完婚之后，两口子非常恩爱，所以呢，这绿珠也没隐瞒，跟李明秀说明自己真实的身份，说我呀，不是陈后主的女儿，我也不是乐昌公主，我乃是个宫女，我姓秦，叫秦绿珠，我是冒名顶替呀。原来国破家亡，一旦公主落到随兵的手里，那好得了吗？我是替我的主子死了，没想到没死了，反倒嫁给将军了。现在乐昌公主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也不知流落何方了。而且乐昌公主待我如同亲姐姐一样，我对她非常感念啊，说老爷，念你我夫妻之分，你呢又有的是钱，想法打听打听乐昌公主的下落。李明秀就点头了，说过去是两国的仇敌，现在是一家了，就花了不少钱，雇了不少人，他也亲自参加了解情况，打听来打听去，哎，真就把消息打听出来了。闹了半天，冒名顶替绿珠的真正的乐昌公主落在京城长安越王杨素府里当了3等的使女。同时还了解到乐昌公主一直没忘丈夫徐德言呐，天天以眼泪洗面。她跟丈夫徐德言，一个公主一个驸马，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夫妻二人分手啊， 那是徐德言说的清楚，说公主啊，你快跑吧你啊，你我夫妻今生今世就算分开了，如果老天有眼再能见面，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。为了留下个信物，两口子一商量，把一块龙凤镜啊，夸摔成两半，龙镜那面带到徐德言身上，凤镜这面带到乐昌公主身上。两口子说得清楚，有朝一日哪怕咱见不着，两个破半镜子对得一起，严丝合缝，那就说明你我二人还有团聚之时。后来徐德言在乱军之中这人消失了，是死是活不知道。乐昌公主穿着宫女绿珠的衣服，自称叫绿珠，被秦兵抓了俘虏。所幸那天越王杨素高兴，没把他们斩杀了，带到长安收入府中，编成号变成了使女丫鬟。杨素府里光使女丫鬟都上千呢，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，实质上就成了杨素的奴隶。现在乐昌公主不敢说自己真实的身份，偏偏掉眼泪，这镜子就一直保留着，心说我就在兜揣着，在抽匣搁着有什么用啊。日久天长啊，他认识一个卖古董的老孙婆子，他就委托这老孙婆子，我把这半拉镜子给您，您给我卖了，但有个条件，谁要买这半拉镜子，他身上也必须有那半拉镜子，我这是凤，他那是龙，对在一起严丝合缝才卖给他。买镜子的人如果有这东西，无论如何领到越王杨素府。哎，这老孙婆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，就在街头卖古董啊，一晃卖了二年，这镜子不但卖不出去，相反连人问都没人问，你要说完整无缺的镜子还需有人买，半拉镜子谁要它呀？这时间就是胜利，突然那一天来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仔细盯着这半拉凤镜，这么看那么看，最后问价多少钱卖。老孙婆子一看这人长得不错，黑胡，说这多钱呢您先别问，买这镜子有个条件，您身上必须也有半拉镜子，跟他对在一起严丝合缝，我们才能出手，否则不卖。哦，那正好我身上带着呢。说着话取出另一半龙镜一对，一点不差，那还用问吗？买镜子这主正是当年陈后主的驸马徐德言。徐德言也没死啊，后来隐姓埋名躲到乡村去了。战争过去之后又过了几年，他是四外奔走寻找夫人乐昌公主，好不容易今天来到长安。这事儿有多巧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溜达到古董摊来，发现了半面凤镜，这是该着的事儿。哎呦，老孙婆子大喜呀，告诉他必须到越王杨素府，然后回去跟公主说。乐昌公主喜出望外呀，私自见着徐德言，夫妻二人抱头大哭。但是现在这身子是在越王杨素府，赶走吗？要赶走全国通缉，还有活路吗？后来啊，为这件事情乐昌公主天天哭。这事可也巧了，那天越王杨素正好在门前路过，听着里面有哭声，推门进来一看是绿珠，当然这绿珠是假的了，他就问你哭什么，怎么了。绿珠一看不敢隐瞒，把实话都说了，但没敢说自己是乐昌公主，我就是当年陈后主的女儿，这一点她没敢说。她也没敢说丈夫徐德言是当朝驸马，都是那假名，就说战争年月我们夫妻分手了，现在我的丈夫好不容易找到京师来了，但是我们一家人难以团聚， 破镜难以重圆。那天呢，这杨素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，哎，听完之后不住的赞叹，人这一生悲欢离合真不容易啊，算了，本王有好生之德，放你出府，你们夫妻破镜重圆了吧。一句话事结束了，乐昌公主离开越王杨素府，跟丈夫徐德言一口气到了苏州，住在徐家沱。这流水账上把这段经历记载得非常清楚。那么这夫妻二人有个孩子，这孩子是个男孩，叫徐继，成绩的继啊。这个徐继是谁呀？说《隋唐演义》里的赫赫有名的三爷徐茂公啊，秦琼的好朋友，瓦岗军的军师徐继，徐茂公就是徐德言的儿子。大概我说徐德言，您不知道这事儿，他是干嘛的？提他儿子，你有印象？不过现在徐继还是小男孩呢，挺小的。这件事情叫李明秀夫妻调查的非常清楚，这绿珠啊也高兴的掉眼泪，就跟李明秀说：“老爷，盼着乐昌公主夫妻团聚了，这是老天爷有眼。还有个事儿，我跟您商议，咱们家私藏的皇宫秘籍，那书不是咱的，是当年后主爷给乐昌公主的。乐昌公主要逃走，怕被隋兵发现，才把这书寄托给我。”现在人还健在，应当物归本主了。老爷您说是吗？不给人家咱心里发虚，我睡觉都睡不安稳。哎呀，李明秀思索了半天，夫人啊，其实这书应当给人家，物归原主嘛。但是夫人啊，这三卷书乃是上古名人黄石公所著啊，这是宝书，也可以称作天书。那里边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、攻杀战守，所有的战略战术包罗万象，十八般兵刃、气功之精华也有啊。如果把这三卷书读透了，那就是圣人，我怎舍得给他们呢？但是是人家的东西，又不能不给。我跟夫人你说，我现在有个私心，如果咱是个女儿也就算了，咱也是个男孩啊，哎，现在李靖也不小了，迟早有一天他长大成人，我让他好好读一读皇宫秘籍，成家立业，露脸成名，全指这三卷书呢。所以嘛，我的老爷这么办吧，应该物归原主。那么将来咱的孩子长大了，再去找徐德言学，徐德言能拒绝吗？哎，这不是一个好赶成俩好，咱也心安理得吗？绿珠劝着，最后李明秀下了决心，亲自起身到苏州徐家沱来见徐德言。一看呢，好嘛，徐德言这日子过得太惨了，别看夫妻团聚了，重新组合了家庭，但是没有生活来源呢，靠着什么呢？街头卖艺，就靠着那赚点钱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这屋进屋都下轿，四壁空空啊，要什么没什么呢。要说像乞丐也差不多少，要不说这个人没法看。再早徐德言那是金枝玉叶，当朝的驸马爷，使奴换婢，何等的威风。乐昌公主那是陈后主的女儿，说一不二， 现在可好，成了家庭妇女了，系着个破围裙，吃这顿少那顿，已经很憔悴很苍老了。不过那小孩徐吉倒挺聪明，每天都在读书，夫妻两个人都教他读书，因为书里有黄金呐、啊。人不读书怎么能行呢？没有文化那怎么能行啊？古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呢。咱这么说吧，李明秀一看就一皱眉啊，说明来意，把皇宫秘籍交出来给了乐昌公主和徐德言。这夫妻感动得热泪盈眶啊，得款待恩公啊，人家保管着皇宫秘籍这些年主动给送来了，这样的人不多见呢、啊。都有私心，谁不知道这书是天书？可见李明秀这个人是光明磊落，正人君子，好好款待吧。拿什么款待？家里就有一只下蛋的老母鸡，一咬牙，一跺脚，一狠心，把母鸡给杀了，炖的鸡肉，煮的鸡汤，款待李明秀。李明秀说呀，咱这么办，我不知道你家这么困难，要知道我带俩钱来，我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！你们暂时先克服克服。哎呀，我兜啊带点路费，有30两吧，你们先花着。我回去之后做个处理，我还来。夫妻二人千恩万谢，这30两银子解决了大问题呀、啊！那就30两，那就买大米，买白面，买衣服，租好房子，不成问题呀、啊，就救了燃眉之急了。这徐德言一看，怎么谢谢李明秀呢？哥俩越说越投机，越说越对劲儿。说当年的时候咱是对立面，现在咱们都是好朋友了，是不是呢？我提议咱们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。俩人磕了头了，做成生死的弟兄。李林秀呢就起身要走了，可是徐德言提出来，哎，我兄弟，咱这么办啊，咱哥俩也这把年纪了，孩子们还小，这个社会动荡不安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所以我心里的没底，这个皇宫秘籍是在我手上，我认真的读，等孩子，你的儿子李靖长大成人，你把他领来，只要李靖来了，我是倾囊而赠，毫不保留的把我的本事，把皇宫秘籍所有之精华传授给他。但是咱光这么说不行，咱们得留点信物，就是若干年之后，兄弟你不来，李靖来，我不认这孩子，叫他拿这个信物，我一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李明秀说行啊，这样吧，我家有本流水账，上头记点往来的账目，后边还有许多篇，别把它浪费了，就在后边写吧，这流水账就算信物吧，你呢把我所发生的事情都写在流水账上，将来就拿它做证明。好吧，等李明秀第二次到苏州的时候，白银带了20000两啊！各位啊，20000两银子那可是钱呐、啊，数目惊人呐、啊！带这么多钱干嘛？给徐德言、乐昌公主重新修盖府邸。对外不能说叫什么府了，就是住家，盖一栋好房子。好家伙，这房子落地重修啊！再看飞檐斗拱，后边带花园子，前面带门楼，东西跨院，得花多少钱？修完之后又给雇的人，空房子能行吗？里边的摆设、被褥、家具，所有一切一切全是李明秀花钱。 这徐德言两口子更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。那这是恩人呢、饮水思源。就问李明秀，你那账写没写？写了，你看看，我回家就着手了，按你的交代我写的怎么样。徐德言翻给你看，好好啊，语言精炼，笔法也奇特，叫人看着富有吸引力，都够出书的水平了。行，这是兄弟你写的，哥哥我在后边提几个字吧。在最后那篇他写了一首诗，上写皇宫换生死，江南送宝书，明秀识皇宫，金吾常绿珠，写了这么四句话。徐德言也是才子啊，写这字也漂亮。写完了之后交给李明秀看，兄长，这上有你的记载，有我提的诗，这就是信物，多少年之后不带变化的。李明秀看了看，我大哥，你写差了一个字儿啊，写白字的不是，有一个字差了，您看看啊，皇宫换生死，患难的患是吧？江南送宝书，我说这个送字不恰当，应当说江南还宝书，因为这书它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我给你还回来了，你写送字就不合适了。徐德言一乐呀，兄弟，你还计较这个吗？送也好，还也好，总之这书已经到我手上了。现在咱们都是大隋朝的子民了，你还计较这干嘛？不，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一定要改过来，江南送宝书，物归原主嘛。那行，最后徐德言按着李明秀所说把这字改过来，这本流水账依然归李明秀保管，这可是秘密呀、多少年来外人不得而知，你说怎么传出去的？谁留下这两句话，说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这话怎么说的他那么对劲？今儿个不知道，明儿个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迟早有一天要知道，就得露馅，这事儿不胫而走，传到外边去了。李明秀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！你说谁把他出卖的？徐德言能出卖他吗？乐长公主能吗？不可能。那么自己家宅是谁呢？李明秀就是到死也不知道真相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这本书他们看完之后，东西二绝深受感动啊，一边看一边擦眼泪。好啊，这本流水账将来啊保管着，这是无价之宝啊，叫世人也敲醒警钟，长了不少的学问。可事情处理完了，跟李靖一商议，咱们起身赶奔苏州去拜会徐德言。